重调你的目标。建造房屋的第一步是挖掘，挖掘机的工作是准备场地，清除杂草、枯树和不需要的树桩，为建造房屋预备地方。我们上一章是在准备场地、清理杂草，现在我们要在这个场地上开始建造了。再思非圣经的目标。如果上一章勾画出来的目标是不值得追求的，现在让我们根据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来重新思考我们的目标。请记住，在这次讨论中，问题不是基督徒追求这些目标是否合法，或者是否有益处，问题是，他们是否足以作为最终目标。培养特殊技能，让你的孩子参与广泛的活动，这有什么问题吗？许多父母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上公立学校，但却会送他们上舞蹈课。他们拒绝让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世俗人文主义的影响，但却允许他们接触舞蹈课上的非圣经美学观念。当我问父母为什么要送孩子上这些课时，他们解释说，这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圣经中有哪些经文提到，培养自我价值感是一个圣经要求的目标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关心儿女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吗？通过培养儿女在身体技能上的能力来建立自我价值，这合乎圣经吗？难道我们不是在鼓励因为表演能力而产生的骄傲吗？大多数教练都不会教那些打出本垒打的小联赛球员感谢神赐下时机和配合，以致自己能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壮举。很多这类活动都是在教你的儿女信靠自己，而圣经却说，那些信靠自己的人是愚昧人，他们的心远离神。我们周围的文化所提议的自爱和自信，都是在使人的心远离神。为了练习，每天都需要牺牲许多，这是在教导什么价值观呢？许多家庭总是有时间参加球队训练，却挤不出时间定期进行家庭读经和祷告，这是在教导什么价值观呢？逐日崇拜不如棒球训练或游泳比赛更重要，这是在教导什么价值观呢？而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建立孩子的自尊。合乎圣经世界观，要求你教导儿女锻炼并照顾自己的身体，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儿女之所以要发展才能，是因为神要我们做他所赐天赋和特殊能力的管家。父母应该鼓励儿女发展那些能更好地服侍人、打开福音之门的技能。体育活动可以成为帮助家庭合一和谐的宝贵方式。不要让家人为了各自的健身而各奔东西，而要通过一起活动来分享彼此的运动和娱乐兴趣，教导对家人的忠诚。消耗体力的活动可以帮助身体保持在最佳的健康状态。你必须关心自己的体力和精力，以便一生服侍神。凡是有助于灵活性、体力和心血管健康的活动，对于神国里的用途都是必要的。我们家发现，一次650英里的自行车露营之旅提供了一个身体、心理和属灵的挑战，使我们更容易专注于合乎圣经的目标。我们的儿子泰德很快意识到，对家人的爱促使他改变了骑车技术。 如果自行车之旅是家庭活动，他就不能把技术不太好的骑手甩得太远。他服侍人的愿望使这项运动没有变成为了运动而运动。心理调试，关注心理调试可以吗？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社交例子，你会怎么回应校园欺凌现象呢？许多父母想帮助孩子学会男孩子式的自我防身术，教导儿子何时何地应该打架。我听过一些基督徒父母建议自己的儿子，你绝不能第一个动手，但如果别人招惹你，你就要奋战到底。换句话说，就是别做侵略者，但如果必要时，要打得他满地找牙。这是合乎圣经的建议吗？父母怎样才能把打得他满地找牙和求神帮助联系到一起呢？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打得他满地找牙吗？从圣经的观点，你应该教导儿女面对不公平的待遇时，把自己交托给神，教导他们圣经原则。罗马书12:17-21告诉我们，唯一能够胜过恶的武器就是善。圣经要求我们将深渊的事留给神，他会处理公正的问题。路加福音6:27-36帮助我们理解如何爱我们的仇敌，善待那些恨我们的人，应许我们，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那作恶的。彼得前书2:23告诉我们，面对不公正时，不要报复，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应当鼓励儿女看到周围人的需求，帮助他们学会使人和睦，教导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训练儿女趁着被伤害的机会，学会如何爱神，更深地信靠神。得救的儿女，让我们重新思考使儿女得救的目标。也许这个目标的问题之一是他追求的是得救这个属灵事件，却忽略了对儿女属灵养育的过程。我们的任务是忠实地把神的道交给儿女，而借着神的话语来改变他们的心，则是圣灵的任务。即使是圣灵光照了他们，使他们得着了生命，那也是一个逐渐成长的生命。你的儿女所需要的是属灵的养育，他们需要父母教导他们神的道路，教导他们神的性情，以便学会正确的敬畏神。他们需要懂得，整个人生都奔向我们站在神面前交账的那日。他们需要了解堕落对人类光景造成的广泛影响，需要理解自己内心邪恶的诡诈之处，需要认识信靠自己的危险，需要回答人生的重大问题，需要明白自以为得救与真实经历救恩之间的区别。简而言之，他们需要被养育，被教导。要养育他们，温柔地鼓励他们信靠神，他们不但需要因信得救，还需要因信而活。要教导他们认识神将如何改变他们在学校被欺凌的经历，认识神会改变他们与失败和成功的互动，认识神会改变他们在惧怕、愤怒、受伤、犯罪或被罪伤害时的反应，认识神会在他们受试探时发出警告的声音，认识神会影响他们人生的长期目标。你必须帮助儿女了解，靠着对耶稣活泼的信心生活，会发现多么丰富的宝藏。你必须常常向儿女揭示，他们需要基督彻底的救赎之功，有责任为自己的罪悔改，单单信靠耶稣基督。 悔改和信心不是基督教的入门仪式，而是与神相连的途径。悔改和信心不是成为基督徒时一次性的行动，而是内心对自己和自己罪的态度。信心不只是得救的途径，也是基督徒生活的生命线。你的儿女必须理解悔改的意义，不只是以某种泛泛的方式为我所有的罪悔改，而是悔改内心敬拜偶像的具体罪行。他们需要知道神有洁净更新功效的赦免，不只有在得救时的那一次，而是每一天。他们必须理解基督徒的生活不是简单的照着圣经的规条生活，而是在对永生神的信心、委身和交通中的生活。家庭崇拜，家庭崇拜必须在我上面描述的更广泛、更丰富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我们很容易颠倒方法和目的。家庭崇拜的实践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目的，它是达到认识神的目的的方法。游戏的名字不是每天进行家庭崇拜本身，而是认识神。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被称为家庭崇拜。你需要一种能够与儿女和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的家庭崇拜。为了确保你的家庭崇拜能够服务于我们上面概述的牧养和养育的任务，你必须富有创造力和灵活性。每天读箴言对儿女和成年人都有很大的益处。我们每天在上学之前读一章箴言，这给儿女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智慧和激励的来源。我们看到他们不但学习，而且之后把神话语中的这些实用原则内化到心里。箴言就像一本人生使用手册，使儿女能从每个方面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会读旧约经文，并且表演出来。我曾经靠椅子的垫高来扮演歌利亚，我们也和躲避扫罗追杀的大卫一起躲在山洞里，也就是桌子底下。在这种场景中读诗篇中关于逼迫的诗篇，更能使孩子们身历其境。有一天我们收拾行李徒步出发，一边谈论亚伯拉罕离开吾尔时并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只知道神会与他同行。我们也努力想象离开家，不知道将去何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把圣经的真理活化在儿女面前。永远要记住，家庭崇拜的目标是认识神。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目标，家庭崇拜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形式。你只需要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能看到神对空洞形式的感受。举止良好的儿女。对于先前所提培养举止良好的儿女的目标，我们该怎么办呢？你不能采用礼仪小姐的方法，因为这只是一种精致的愉快社交的操纵手段。而从圣经的观点，礼貌是爱人如己这一本分的表达和应用，是教导儿女效法腓立比书第二章所描述的主耶稣基督的舍己。如果说请和谢谢是建立在关心他人利益的基础上，他们就成为圣经之爱的表现。等候大家都入座才吃饭，就不再是空洞的社交惯例，而是一种表达对周围人的关怀之道。良好的举止必须根植于使徒保罗从提摩太身上看到的那些稀有品质中。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其他的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良好教育。学业的目标又怎么样呢？父母通常会施加压力，要求儿女取得好成绩。好成绩是圣经要求的目标吗？有哪些经文能支持这一目标呢？然后父母可能会给非圣经的目标增添一些非圣经的激励措施。每次你拿到一个 A， 我就给你1美元。又或者父母会说，如果你好好学习，长大后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挣很多钱。这是圣经要求的目标吗？恐怕不是。箴言23:4说的正好相反，不要劳碌求富，修长自己的聪明。我并不否认忠心的人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这当然是真的。但一个人不能简单的把回报当作学习的目标。相反，儿女根本不应该为成绩有压力，成绩并不重要。有些孩子可以毫不费力地取得 A， 而另一些则为了一个刚够及格的 C 而苦苦挣扎。重要的是让儿女学会为了神而殷勤学习。神已经应许他会赏赐忠心的人。当儿女认识到天赋和能力都是主所赐的，目标就应该是做忠心的管家。你要训练儿女在基督里寻求力量和能力，为神的荣耀而学习。任何其他的理由都是在训练孩子以非圣经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回答反对的意见。我仿佛可以听到我的读者反对说，如果我的孩子还没信主怎么办？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但现在我要说，你认为我们应该教导不信主的人违背神的律法吗？难道神的标准不是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他们是否信主吗？我们敢用别的机制和方法帮助儿女学习在不需要神的情况下操纵世界吗？这类事情只会把他们推离基督。如果你忠心地坚持神的标准，就是在儿女面前遵行神的律法，这律法是领他们到基督面前的师父。当儿女必须以善报恶时，除了来到神面前，别无他处可以得到帮助，因为只有神才能使人用爱回应。当儿女心里渴望报复时，当他们必须爱仇敌时，当他们的信仰要求自己让神来实行公义时，除了来到十字架面前，无路可走。他们没有办法只遵行律法而不接受基督。所以你总是能借着这些向儿女指出基督和他的工作、能力和恩典。我们的女儿在生活中经历了从基督得帮助的有力证明。当她9年级时，她似乎与她的西班牙语老师闹得不太愉快。在高中4年里，她一直在被冤枉的愤怒中挣扎。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应对。我们讨论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他就不可能爱这位女士。我们鼓励他在基督里寻找希望、力量、安慰和重新得力。有一天，当他是高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妻子在女儿的圣经旁边空白处看到一段感言。他把罗马书12应用在他与西班牙语老师的关系上。在每天的挣扎中，他终于学会了认识基督的帮助所必须的属灵操练。你的首要目标必须是教导儿女为了神的荣耀而活。你必须教导儿女，对于他们和全人类来说，只有认识和侍奉这位永生真神才能找到生命，而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 如果你接受这个目标作为唯一值得关注和努力的目标，你必须采取什么方法来帮助儿女接受这个人生目标呢？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些方法。第六章应用问题。以下这些问题与我们在第五章末尾思考的问题相同，你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如何因着神的话语而改变？一，你如何定义成功？你的孩子会怎样填写这个句子？爸爸和妈妈希望我。二，你是否在我所列出的非圣经目标中挣扎？哪一项非圣经的目标对你为人父母产生了最负面的影响？三，请记住，你本人就是儿女的一个塑造性影响。你做事的动机是什么？什么是你每天生活的动力？什么会使你惧怕、热爱、焦虑？你在家中传递了何种价值观？四，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你也受到周遭文化的影响。文化是怎样影响你对儿女的看法和教养儿女的目标的呢？五，你是否认同为荣耀神而活的观念？这个观念对你来说是一个活泼的信念，还是一个乏味的教条呢？六，你曾受到诱惑，教导儿女用哪些精致的方式照社会的标准行事呢？七，你传达过哪些混乱的信号给儿女呢？例如，有时说我只需要你尽力而为，有时说我不想在你的成绩单上再看到 C 了，有时说生命的丰富不在乎拥有多少东西，有时说等着看看我为你买了什么。八，养育儿女的本质不仅是竭力使他们得救，而且是真正的属灵牧养。这个观念将如何影响你对儿女的做法呢？九，你家庭生活里的明规则和潜规则是否符合属灵的实际，为了荣耀神而